只是我们往往都把创世纪前三章当故事，就这么啪就读过去了，有点可惜啊。嗯，那么今天在我们看亚当这个人物的时候呢，我也会顺便补充一些关于亚当的这个基本常识哈，都是圣经有写的。首先我们来认识亚当这个字，亚当，亚当这个字。亚当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有两个意思。这两个意思呢，让圣经学者在解读圣经的时候呢，常常会感到困扰。第一个意思呢， Adam 是一个专有名词，专门拿来指第一个被造出来的那个人的名字，叫 Adam、啊、第二个意思呢， Adam 呢是一个集合名词，泛指全人类。这造成了创世纪的这个创造过程中啊，当那个原文提到 Adam 的时候，解经的学者呢与圣经翻译的人呢，都需要先从前后文来确定 Adam 这个字呢，在这个时候指的是亚当这个人还是全人类啊？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了解的事情啊。第二个我们需要了解的事情是，虽然呢、啊，实际上啊，先为被神指示的人呢，照着创世纪的记载呢，应该是夏娃，但在新约里面啊，罗马书五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似乎都把这笔账算在亚当的头上。罗马书五章十四节这样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其实这种表述法呢，并不是忽略创世纪的故事记述顺序，而是以亚当啊，当亚当啊，当作另外一个代表人。 OK，如同罗马书五章十四节最后一句话讲的，他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或者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里面讲，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可见啊 Adam 这个专有名词的人名啊，在这里啊，在新约里面啊，常常也被当作一个群体的代表者啊，而这个群体呢，基本上就是指罪人的群体啊，或者亚当所有的后代，亚当所有的后代。创世纪三章十四到十九节里面，人类犯罪以后呢，神给人的审判里面呢、啊，占最长篇幅的也是给亚当的谴责，因为亚当是直接领受命令的人，也是全人类的代表。因此，当圣经提到亚当这个名字啊，你要理解啊，在圣经中亚当这个字呢，其实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指亚当这个人。第二个意义呢，是指全人类。第三个意义呢，是亚当所代表的那一群人，也就是所有拥有亚当性格的人，就是罪人的代表称了。那这三个层面在我们今天的讨论里面都会涉及啊。那但是呢，你在读和合本的时候呢，你通常读到亚当这个字啊，通常翻译的人都已经帮你选择了，就是指亚当那个人而言啊。许多人都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亚当犯的罪会影响到我，我也要担责任，我也是罪人啊。甚至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常常会问这种问题，亚当犯罪关我什么事啊？其实啊，这些人多数都是错解了圣经里面对于罪的观念啊。圣经所谓的罪呢，指的是拒绝听从神啊，而我们都有这样的选择偏好与性格倾向，不是吗？上一次啊，我们谈到神的话让一切带来改变，当一切都遵从神的话的结果就是一切都甚好。但是当人选择不完全听从神的时候呢，问题就开始出现了，而人选择拒绝听从神呢，就叫做罪。亚当没有选择听从神，所以他成了罪人，而我们作为他的后代，我们不是在承受他选择错误后的惩罚啊，这不是一个父债子偿的概念啊，而是呢，我们也继承了亚当的那种性格，那个性格是会拒绝听从神的那个性格啊，因此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而有趣的是啊，在这里呢，圣经从来没有用夏娃，在圣经里面啊，从来没有用夏娃作为代表号，都是用亚当啊。或许这跟传统希伯来文化是父系社会有关呢、啊，这个我不确定。 罗马书五章十八节提到的一个概念，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成了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人。前面这个人指的就是亚当以及传承自亚当的全体人类，而后面这个人指的是耶稣以及愿意跟随效法耶稣的全体人类。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说，人类虽然都继承了亚当那个选择拒绝听从神的性格，但是只要跟随耶稣，我们也可以重建恢复那个原本该有的性格，就是原本亚当该有的性格，叫做选择听从神的性格。而这是一个选择，这是你可以选择的。当然有时候我承认这个选择很不容易啊，就是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总是由不得我啊。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谈。我们先一起来更认识亚当这个人呢、啊。当然了，因为亚当也有全人类或者罪人的代表号的意思啊，因此认识亚当也可以更多认识神心意中的我们啊。我们要先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三十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三十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就翻开，或者手机里面有也可以点阅啊。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三十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关于人类和亚当的事实。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三十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在这一段里面呢，有几个事实是我们可以看见的。第一个，人类，也就是所有的这个集合名词的 Adam， 人类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第二件事情，神造人是为了要让人管理他先前所造的。第三件事情，神是赐福给人的，神是赐福给人的，神不是造人来受苦的，神是赐福给人的。第四件事情，神给人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治理这地也包含了管理神所造的各样的活物。第五件事情，神供应人的需要啊，这个是我们过去在读这段经文我们比较容易漏掉。在神创造人以后，神就立刻供应人的需要。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值得深入思考的是，什么是神的形象？若这里神的形象指的是外貌，通常我们都会觉得神的形象大概指的是外貌形象，对不对？那么神大概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 的一种存在，是不是？因此呢，以前很多人哦都认为，我们可以从人的样貌呢去往回推敲出神大概长什么样子。其实这种做法呢，真的有很多人曾经这样尝试过啊，尤其是画家或者是很传统的神学家。但是啊，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用我们有限的思维去思考神，然后又把神想成有限的嘛，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其实我们不知道神长怎么样的。但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耶稣跟我们说，神是个灵，因此神的形象指的应该不是体的样貌，而是灵的样貌。从灵的层面来看，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形象是什么样子呢？其实整本圣经对神有所描述啊，都有所描述，但是最精准的汇诊呢，就是加拉太书中关于圣灵的果子的描述。什么是圣灵的果子呢？其实就是神的灵工作的特质嘛，也是神的特质。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去读一下加拉太书关于圣灵果子的描述，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比如说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一个是和平。然后呢，神照着他的形象创造我们，所以其实我们也都懂和平，我们也都爱和平。我们没有人喜欢纷争，对吗？我们没有人喜欢 感觉国家在动乱，我们没有人喜欢住在一个不和平的地方。但是虽然我们喜欢和平，我们也理解和平，我们也追求和平，但是我们自己也常常是制造不和平的那一位。为什么呢？因为罪在我们里面，我们拒绝听从神，于是圣经说神荣耀的形象在我们身上亏缺了。什么是亏缺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都爱和平嘛，我们在家里没有人想吵架，可是我们难免就会吵一下架。为什么？因为那个和平的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其实是亏缺的。因此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若我们用身体的样貌来理解这个形象，有可能会误解圣经，因为神不断在圣经中显示出来自己的形象啊，比较不是身体的样子，而是神的属性和性格，也就是圣灵果子中所描述的神的性情。OK，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继续看例外几个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关于人类和 Adam 的 fact 的事实啊。我们要来看创世纪二章七到九节，创世纪二章七到九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一段经文又让我们知道有几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人类有体，有体，身体的体啊，而且呢，这个体呢具有尘土的特性 ，OK， 比如说会朽坏 ，OK， 啊，第二个呢，人类有灵，因为呢神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啊，第三件事情呢，人类有魂，因为呢神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呢，他就成了那个，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什么是活人呢？活人原文的意思就是活的有意识的存在，其实就是活的魂的意思。啊，第四件事情，神造了人以后不是就把他放的，而是安置他。安置原文的意思呢，是经过刻意设计而加以摆放的。那讲到这里我就跳出来讲一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你放心，神不会把你放着，神会安置你。问题不在于神会安置你，但是为什么你有时候觉得好像神把你放着？问题不是神把你放着，问题是你不要神的安置。通常问题都在这里，对吗？好，接下来讲第五个 fact。第五个 fact 呢，在创世纪二章七到九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神给人食物的供应，而且这些食物呢，能够悦人的眼目。换一句话说，悦人的眼目。换一句话说，神不只看重人的灵魂，神也看重人身体的满足，不只给他们吃，连眼目都让他们满足。换一句话说，神如果是一位厨师的话呢，他给人吃的食物呢，是色香味俱全的。OK， 所以各位，神要给我们的是考虑周详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要给我们完整的需要。反过来讲，各位，当我们在爱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关心他们的灵魂有没有得救，我们也需要关注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身体的需要能不能得着满足。所以我很感动 BRC 在去年送口罩的计划。各位兄姐妹，这是很棒的一个计划。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身体有软弱，需要被保护。基督徒不能只在乎人的灵魂得救，也需要在乎人的身体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机构去做食物银行，去做这么多客服班。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人的身体也是有需要的，而且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顾虑到人身体的需要，也满足他们的需要，不只满足还让他们享受。因此圣经还特别加了一句叫做悦人的眼目。我真的觉得在创世纪在简短的叙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多么爱人，多么爱我们。好，最后我们要一起来读一段比较长的经文，在创世纪二章十五到二十五节。十五到二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关于人类和 Adam 的 fact。 创世纪二章十五到二十五节， 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跑，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 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那样的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么长的一段经文里面，又对我们说了一些哪些关于人的 fact 呢？第一个 fact， 神给人工作。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巴不得不要工作了，巴不得休息啊。我前两个礼，我前几个礼拜去还台，还完台以后呢，礼拜六还完台终于结束了，礼拜天就去讲道，然后礼拜一又服侍了一整个礼拜，然后呢又预备了灵修高峰，有时候几乎三个礼拜完全没有任何的休息啊，一直到上个周末啊。领袖高峰会进行的时候啊，我开始觉得我的胸口开始闷了，我甚至在担心是不是什么心血管疾病要出现了。还好不是啊，应该不是，因为好好睡一觉就好了。而且呢，这个应该是因为天气太冷了吧。但是各位，很多时候我们讨厌工作，是因为我们工作太累。可是呢，不要忘记，神一开始就给人工作。其实工作是神给人很重要的祝福。OK， 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谈。但是人应该是要工作的，没有工作的人其实会出很多的问题的啊。有人说退休的人如果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会老得很快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各位，工作是神给人的。OK， 再来，神给人规范。第二个事实是神给人规范。我们会看到创世纪里面神跟人的接触呢，一路都是神给予人。只有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的时候，他给了人一个吩咐，一个命令，一个规范性的话，就是唯独那个果子不能吃。 OK， 好，第三个事实是神认为那个人独居不好，因此为他造了一个配偶要来帮助他。帮助他干嘛呢？依照二十节的逻辑啊，是要帮助亚当完成神给亚当的工作。 OK， 那这里有两件事情值得澄清一下啊。第一件事情呢，传统上我们比较习惯用性别来解释这个概念，并且认为哦，女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成为男人的帮助。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请注意圣经的描述，神造夏娃真正要解决的不是性别问题，而是独居的问题，只有一个人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可以扩大解释帮助者这个概念，神不让我们单独一人，而让人成为社会型的动物啊，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彼此成为彼此的帮助者。各位，因此人生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是成为别人的帮助者。OK， 而不是要我们自己一个人单来独往。如果用这样的逻辑来理解，那人独居不好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单独一个人是不够完善的。OK， 这是第一个要澄清的事情。第二个要澄清的事情是要为女人说一下话。传统上我们常常认为啊，女人就是要听男人的。因为呢，若要帮男人完成任务，你不听男人的要怎么完成呢？啊，岂不是帮不上忙，或者越帮越忙吗？啊，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逻辑啊。但是啊，这个逻辑其实是完全不通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而我来帮你，还要听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我不但帮不了你，反而会陷入跟你一样的情况，不是吗？比如说啊，一家公司需要请顾问来帮助他们找出公司的问题，然后顾问来呢，就是为公司的命事虫啊，这样这个顾问就没有办法帮助这家公司啊。又或者你溺水了，一个救生员要来帮你，然后救生员不能依照他所知道的正确方法来帮你，反而要听从被帮助的人的指令，这样的结果会相当的可怕，对吗？而重点是各位，旧约圣经里面的帮助这个词多数出现呢，都是用在描述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哦，这样的经文的意思呢， 从来没有一个意思是说，哦，神要听你的，因为神是要来帮你的。不不不不。OK， 各位弟兄姐妹，女人成为男人的帮助 ，OK， 或者说神造的那个配偶成为亚当的帮助，是一直到二章二十三节之后，才开始把这个配偶和亚当做出性别的分别 ，OK， 所以实际上各位不要不要认为啊，这个既然女人要成为男人的帮助，那女人就应该要听男人的啊，这个是我认为是对圣经极大的误解。好，第四个 fact 就是呢，诶，各样动物的体的组成特性跟人一样，都是尘土，第十九节这样说的。第五个 fact， 神要人治理这地，就给了人极大的权柄，这个权柄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我等一下跟你讲。因此啊，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那个动物的名字。那这个权柄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神都不凌驾他。为什么？因为当神创造出夏娃的时候呢，神没有为他取名字，神是把这个被创造出来的人带到亚当的面前，让亚当来为他取名字。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权柄交给人了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而这个原则你会在圣经里面普遍的看到这个原则。第六个 fact 就是神对夫妻两人关系的设计呢，是极为亲密的，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啊。圣经说两人要成为一体，事实上两个人本来就是一体，他们是从一个身体出来的，不是吗？仔细想一下。 OK， 第七个 fact， 神对夫妻的计划是离开父母。大家在台湾有一个流行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妈宝。有人连结婚以后都还是妈宝。通常婚姻问题很多的出问题都是因为离不开父母，要么父母还不愿意孩子离开，还要管辖孩子，要么孩子还离不开父母啊。这个在美国问题大概比较少，因为18岁孩子就离开了啊。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神对夫妻的计划是离开父母，他们要形成一个新的家，形成一个新的价值群体啊。第八个 fact， 我也会停在这个 fact， 人与人之间原本的关系叫做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你可以想象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然后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就是所有人都赤身露体，重点是并不羞耻。对，常常我们把赤身露体单单只理解为身体的暴露，但是不要忘记，人不是只有身体而已。我们刚刚说人有灵、有魂、有体，对吗？所以这个赤身露体呢，讲的不会只是身体而已，讲的也会是灵和魂的全然敞开。所以呢，赤身露体讲的也是彼此坦诚的一种程度。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心里面有些话是不能讲的，有些顾忌不能讲？各位，这往往也是教会的关系最大的杀手。但是神原初的设计呢，是赤身露体而毫不羞耻的。事实上啊，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叫做团契关系。我们常常以为团契只是教会的一个聚会，不，团契关系是圣经里面最清楚描述人与人的关系到底该是什么样子，这是团契关系。而那个团契关系就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而这个团契关系的最高的一个表现呢，其实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唯有当夫妻两个人之间能够做到完全袒露自己的心境，而且并不羞耻，即便自己心里面有肮脏龌龊的念头，依然能够安全的暴露在对方的眼前，而不会因此感到羞于启齿，这样的夫妻关系才有可能长长久久。我们与人相处，与家人相处，与主内弟兄相处，与其他朋友相处，其实都会很自然的在心里面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叫做我要坦诚我自己到什么程度，我要敞开我自己到什么程度。各位，什么是团契的关系？团契关系的最高境界就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不是说等一下你们要脱衣服，我们不要把赤身露体想得这么简单而已。赤身露体这件事情，在人犯罪前与犯罪后的 初期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人一犯罪以后，其实一开始还是赤身露体的，但他们就发现，哎呦，我们怎么是赤身露体的，对吗？罪带给人的差异，其实不是赤身露体的差异，而是羞不羞耻的差异。当本来并不羞耻的变为羞耻的时候，我们会干嘛？我们会开始遮遮掩掩，而这个就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口，其实也是罪很重要的一个对人的影响。是什么原因阻挡了我们害怕把真实的自己袒露出来给甚至是我们最亲密的另外一半呢？对于你而言，你觉得为什么不能呢？我们等一下要为了这个原因来祷告。很多领导力的研究都发现啊，解决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让你自己成为一个 accountable 的人，就是能够被别人监督的人。甚至有人会说呢，你要立志行善呢，就要把你要行善的事情，你要做对的事情呢，告诉那个能监督你的人。 OK， 但是关键是我们还是不敢讲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足够的安全感，需要足够的安全感。很多时候别人是怕你会批评他，以至于他觉得哎呦，这件事情是羞耻的。各位，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很容易会去定罪别人，以至于别人开始对我们没有办法赤露敞开？过去的我们是不是也喜欢定罪别人？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对行淫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可是我们却常常选择做那个第一个拿起石头去打别人的人。团契生活、夫妻生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不定你的罪，但是却一起协助帮助彼此从此不要再犯罪，就是彼此的监督。 OK，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检视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是不是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一个让别人能够赤露敞开的选择，一个让我自己也能够对别人赤露敞开的选择，还是我们选择的是定罪呢？到底什么原因让我们没有办法袒露我们自己给我们的小组员，给我们的亲人，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对我们自己好好的袒露、坦诚面对我们自己呢？各位弟兄姐妹，是什么原因阻挡了你把真实的自己必须藏在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后面呢？这是亚当在犯罪之后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认识的关于亚当和整个你创造一开始初期的许多的 fact， 许多的事实，就但是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么多学习的过程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主，你原本创造的我们是没有隔阂的，是赤露敞开的，是没有心机的，是彼此完全坦诚的，并且毫不羞耻的。主，恳求你恢复我们，恢复我们的心。主，我们心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赤露敞开，会有一些原因让我们不敢赤露敞开。主，恳求你带领我们来检视我们自己，让我们回到你原初的计划里，恢复成你原本创造我们的样式。主，愿你帮助我们。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等下在小组里面，我要鼓励你去分享的事情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不敢赤露敞开，让你对人需要有所保留。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交给主持人。